这个籍本来是去籍，应当是又用这个习啊，习惯的习是比较通，修习啊，这个正念。现在这个籍字变成去籍，去籍很多正念啊，那好像是文字上并不是很通。不过这个翻译的人也许当时用词啊没有把它啊搞好，可能是修习正念而写到这个籍字。古代这个修习的习，习惯的习，跟这个苦集灭道的集，去集的集，古代都是同音，同音是一种同音字。比如说客家的念法呀，这个习惯的习跟这个集，去集的集，同音，同样的音。所以在古代可能是个因为同音字啊，很容易写的啊、这个用了这个字，实际上就是休息的意思。就是时时刻刻保持正念，就免得呀遭到这个环境的引诱啊，遭了罪业。观察可做，即不可做，不算放逸。凡是做什么事，先观察，我这样做可以吗？好不好？会不会妨碍人家？可做的我们才做，不可做的就不做啊。这个所谓观察可做不可做，在这个写作道论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话可以做参考。写作道论他说，诸有作为必先观察，凡是一举一动有所作为啊，心里要这样的做惯，先观察。无始行者唯一境界有违犯佛啊，我现在要做的事情会不会使我违犯了佛制的境界？唯一善法有毁损佛，我这样做会不会破坏善法？是不是属于恶法？唯一他人有损害佛，我这样做会伤害别人吗？会损害别人吗？要多多观察。假如我这样做会损害别人，伤害到别人，就不能做。唯一自性有不敬佛，我这样做对我自己的心会染污吗？会使心地不清净吗？那么这样子多方面观察，如实观察，诸过皆无，然后加心行命就近。这样子经过一番观察之后，认为哎没有问题，我这个所做的不会违背境界，也不会对善法有所回损，那么也不会伤害到别人，对自心也不会不清净，那么这样观察那就可以做，就努力把它做好，就是一种善事，好事，修行的道业，自利利他，那应当把它做好。慎于辞职，即制止身心，令不复为。如果跟上面所说的相反，所做的会违背境界，会伤害到、损害到善法，会伤害到别人，会使心地不清净，那么这样刚刚是相反了，就不能做。制止自己的身体、心理啊，所动的念头、身口所有的动作，制止它，不让它继续做下去，令不复为，使令它不要做啊。这就是对于观察可做即不可做啊最好的解释。假如时时能够这样观察，那么就不会造到不该做的事情了，那么由此就不生放逸。身心就不会升起懈怠放逸的情况这虽然是对于出家人讲当然在家人照样是用得上，平常时也是要这样子摄护诸根，当然是对于修持的道业会有很大的帮助。若人作福亦因于我，若人作罪亦因于我，是故我的大供养时不愿生喜，得虽苦时不用生嗔，这都是对出家人讲的话因为出家人的目标很显明，他穿的服装跟人家不一样，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出家人。所以如果这个出家人到街道上去，到外面去人家看到你有威仪很像个出家人的样子，有福田相，人家看到就生欢喜心， 深恭敬心，由此众生见到这种出家人呢，他就会升起恭敬心，正常福田，他就会种福。所以如果世间人看到出家人能够作福，就是因为出家人有修持，有威仪，行住坐卧的佛福佛智的威仪，那么众生看到升起信心，生欢喜心，那么种了福田，也是因为我就是指出家人自己本身，在外边的时候心里想，众生看到我能够作福，那也是因果，我也能使他作福。若人作罪，亦因以我。在家人、社会人看到我，如果我不如法、不威仪，或者是在外边呢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甚至饮酒、吃肉，那人家一看到就生起讨厌之心啊，就骂，就造口业，那么使众生造罪业。如果使人造罪业，也是因为我。我如果不如法、不威仪啊，人家看到他就会造罪业啊。第一，他心里不恭敬啊，那么轻视、轻慢于出家人啊，那么这就造了罪业。第二，更严重的啊，出口骂力，或者是那么种种的这个对出家人的这个不好的表现啊，那都是使他造罪业啊。所以若人作罪啊，亦因于我。如果会使别人造罪业，也是因为我。如果不是我，他不会造罪业。所以要时时护持自己的身心，是护持这个威仪。因此之故，是故我的大供养时不愿升起。假如出家人在托钵受人供养，得到在家居士很好的供养，因为他很有修行啊，很有威仪啊，那么人就发心供养啊，用很好的东西来供养。那你得到人家很好的供养啊，也不必生欢喜心啊。我说哦，你看我很有福报啊，很了不起啊，人家都拿很多好东西来供养我啊，不必这样子生欢喜心。但虽苦时不愿生嗔，如果这虽恼啊，人家的恼乱你、破坏你啊，受种种的苦恼，甚至没有人供养，不应当升起嗔恨心。不要升起嗔恨心，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有修持，没有福报，得不到人家的供养啊！你不要因为因为是别人不供养你，那你动嗔恨心是不对的。因为自己没有这个福报，人家看到你不想供养，那当然你就得不到供养了。所以这个福报啊，都是要多生修来的。有福报的人到处得供养哦。人家布施啊，供养啊，种种贡品自己送得来很多很多啊，这个不必欢喜，因为他是在家在修福啊，我们接触了还有自己的福报啊会减少吗？所以啊，不必生欢喜心。而且如果你如法，人看到尊敬，当然会供养更多。假如你不如法，有不为意，人家看到不生欢喜心，当然供养就会少，其实对你没有恭敬心。所以这个五白问论里面呢，有这么一桩故事，值得我们出家人做参考。说有个在家居士，他看到那个山上一个老修行啊，做毛棚，很用功修行，他就请他到他家里吃饭。哦，师父啊，那你这么用功啊，今天我请你到我家里啊用个斋吧。这个出家人很欢喜，好吧，我就接受你的供养，就下山了去了。那么要到他家去，这个按照规矩嘛，出家人走在前面，在家人走在后边。这个路上啊，一段一段的地方有个小水沟，这个小水沟没有桥，正好人呢、如果是用跳可以跳得过去啊，大步是抬不过去，用跳可以跳得过去。但这个小水沟有窄的地方，有宽的地方。正中的路啊，那这是比较宽的地方，要用跳；旁边有比较窄的地方啊，可以绕道到那边呢、这个一步就可以过去了。可是这个出家人呢，他贪方便呢，他走路的时候，他可以绕道一步可以过去的地方，窄的地方他不过去，他就从这个路的中心呢、就一跳就跳过去了， 那个居士要供养他的，他在后边看到这个出家人走路用跳，不威仪。这个师父啊，好像没有修行啊，他不注重威仪啊。那旁边有路他不走，比较窄的地方可以一步子见过去了，他不去，他偏偏要用跳啊。这么没有修行的人，我已经品了，不能不供养他，但是我不必太好啊，请过免死不能啊。减少了，这么马虎，这个不修行，我就不要拿那个太好的东西啊，不必求太多了。再走了一段，又是碰到这种情况，他又跳了啊！第二次一跳，这好东西又跳到一半了。这个居士一看，真是不行啊，这个出家不行啊，他怎么没有修行啊？他老是这样跳，好像猴子的样子，老是蹦蹦跳跳。我今天供养又马虎一点，不要弄得太好的面了，没有他那个不大好的面，超过才出来回家，弄得没有办法，他连跳三次啊，差不多把好东西都跳光了，到了那边去啊，这个居士对他还没空进行，就随随便便的弄些剩饭剩菜给他吃，他心里很不高兴，你专程请我来吃的这么不好，那么不大高兴，吃饱了请他说法也不说了，我今天吃的不好没有话讲，那么这个居士就跟他开玩笑说，不是我的供养不好啊，而是你自己的威仪不够啊，给你跳掉了，你连跳三次啊，把好东西都跳光了，所以以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啊，假如出家人出外没有威仪的话，居士看到啊，修福也是为你啊，做造罪业也是为你，这个问题很严重的，所以平常这个出家人出外都要注重威仪。假如没有威仪，使在家人看到啊，他就生不起恭敬心，像这个例子就可以明白了。所以你得到好供养，那是因为你有威仪有福报，人家供养。假如你得不到好供养，那是怪你自己没有福报，不必啊去怪别人，不要动嗔心。